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Daniel 弟兄，大家好。
Daniel 你好，我们上个星期啊讲林肯和达尔文是吧，还没讲完呢，趁着二月还没过去，我们应该把这个题目至少再往前推一推。其实这个题目里面很多东西可以讲是吧。
对，
Daniel 弟兄最近呢博览群书，肯定还有很多很好听的东西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讲，您就尽管说吧好不好。我们先把上次您这个意犹未尽的地方先听您补补，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好啊，那就接着讲华莱士和达尔文的这个事情啊。
可以啊，对
对，
这个事情多听几次没问题，因为这里边可以让我们看见好几件好几件事情。对。
达尔文大概就在1858年的时候，然后他就收到华莱士从马来群岛给他来的一封信。然后他的那封信的那个托他发表一篇论文。他那个论文的题目就是说到物种呢有一种离开它原初的那个类型原型的一种倾向。然后呢他说到是一种无限制的要离开，没有止境的 indefinitely 偏离原来那个形态的一种倾向。这个其实就是说到好像物种会改变，而且呢这个物种改变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哎，那时候华莱士几岁啊？
具体的年龄我还真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应该是也是蛮年轻的，20-30岁，他比达尔文要年轻不少。
所以他跑到马来群岛看见一大堆他没有看过的动物植物是吧。
对。然后他其实也跟达尔文有点相像了，就是说一方面他在群岛哈，你知道到这种岛屿啊、
哦、对
去观察的时候呢比较容易看到差异，因为什么岛和岛之间相隔一段距离嘛。
每个岛上面的宝贝都不一样。
哎，他就看不一样，然后呢他就也是在思考这个现象，然后呢他后来也得病。然后他就开始他就开始读一些其他的文章，结果他刚好也读到那个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达尔文好像也是受那个人的影响很大。
对，
这个马尔萨斯到底什么时代的人物？他也是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物吗？
他比他们稍早一点。对，
点点
马尔萨斯要在18世纪的末期，就1799年、他是1798年发表他的那个人口论的那个论文。
这个人口论到底说了什么事情对这两位就是假先知影响这么大呢？
他的人口论里边他提出了他观察到这个人口的变化，好像是有一种规律，然后他就把这个规律就提出来。他里边特别提到的两个原则，就是一个就是说的人口的数目的增长呢，它是如果用数学来描述的话，它是按照那个几何级数，就是跳跃性。
哦，这我们小时候念过，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
那自然资源呢，或者说比如说那个食物生产呢，你比如说种地啊、得粮食啊，
是
它每年产量也在提高，或者就是扩大耕种等等。那个可以供这个人类消费的这个食物的数量增长呢，只能按照算术级数。
哦，就是赶不上，就是一定有人要挨饿就是了。
对，一定要有人挨饿。所以他其实就用这个理论，就是说呢，像这个因为饥荒，这就叫产生饥荒嘛。为了争夺资源也会有战争，然后呢结果那个战争啊饥荒啊，这个就成了一个制约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或者说也可以说是调节控制人口增长的一个因素。
就是这里边有一种淘汰的意味还是怎么样呢？因为我还是没把这两个学问连起来。
对，像马尔萨斯自己人口论里边到底想要说明什么事情，我也没有仔细去读。但是像达尔文和华莱士他们两个在读的时候呢，
就得到启发，
都得到一个启发，就是什么呢？就是叫这个就叫做生存竞争。
哦，这个就叫做生存竞争。
竞争，而且呢，就是一定会带来大量的死亡和淘汰，因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能够养得下那么多的人嘛。
那淘汰的结果就是说，强者得以存活，
对，
弱者被消灭，
就被淘汰了。对，
哎，我不是要转话题啊，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如此吗？你看现在美国快被消灭了，中国快起来了。
对，但是他们两个因为就把这个应用到自然界，然后呢，一般你也能注意到，像自然界，像你记得前两个礼拜您跟启木做提到那个蚊子苍蝇啊，这个蚂蚁啊，一繁殖就是上亿啊。
对呀、啊，好厉害，
所以那个量很大，所以基本上就是你看自然界里头发生的事情呢，他们一下就联想起来了。他说：“哎，对，自然界的物种呢也会有同样的倾向，大量的繁殖，但是呢，那不是每一个都能生存下来，所以有很多都会死亡。那谁能留下来呢？那就是
谁能留下来？
最强壮的呀，
生的最多的留下来。
这是他的理论，他就是说最强壮的。”
就跟
毛思想不合，生的最多，这就是所谓达尔文的那个自然选择里边那个他所强调的一点。
OK， 好吧，
这可能是为什么他自己生了十个孩子，可能他也是、
哦、他生了十个孩子。
对，
达尔文生了十个孩子，他死了几个呢？
死了三个。对，
死了三个。哦，你刚才说啊，华莱士也生病，那达尔文什么病？你好像没跟我们解释过。
哦，达尔文他可能也是在热带考察的时候被什么虫子盯着，所以后来据说他都死了以后、
这个、
别人才发现说他可能是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染上了一种当地的一种什么病。那这个病一发作呢，他就是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不能干活、
哦、
就是不能走动，天天就是出冷汗啊，呕吐啊，恶心啊。
嗯，我听说好像他有一次连续吐了不知道三十几天四十几天是吧？
对，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说他那个脑袋就像游泳一样、嗯、我不知道这个现代医学怎么去说，他就是他的头脑 swimming， 就是说游泳，然后就是说他根本就不能安静下来写个什么东西都不行。
嗯，
所以他有这种病，他有时候就不能干活，所以呢他就去读一些其他的论文啊什么的。
嗯，
大概是1838年左右他就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嗯，
那个时候他正在构思他的这个物种的变化的这个理论吧。
嗯，
他已经得到了这个结论了，就是说是物种是会发生变化的。这个呢，他在那个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看那个乌龟，看那个 finch， 就那个麻雀雀鸟。
嗯，
他就已经得出这个结论，就是这个物种是可以随着环境改变而改变的。
嗯，
但是他就想去寻找一个机制，就是说那到底它是怎么改变，为什么会改变。
哦，他已经得到了结论，他再去找这个机制。
啊、
我听说这个华莱士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是吧？
华莱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所以呢，他就是毫无顾忌了。他那么年轻，然后他在马来群岛生了一场病了以后，一读到马尔萨斯的文章、嗯，马上想到有可能物种有这么一种偏离原来那个形态的倾向，
嗯、
因为当时普遍科学界的一个理论了，所谓一个科学的理论了，它叫做物种不变论。
物种不变论。
对，就是说是不一点都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这个本身其实不是圣经的观念。
嗯。
啊，它这个本身是他们当时这个所谓的科学，就是等于是从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啊那个科学，到后来被我们提到了 Thomas Aquinas， 亚奎纳把他跟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糅合到一起。
亚里士多德就是讲到自然发生论嘛，那你说跟圣经合在一起，显然就是把圣经的话说各从其类，这两个观念放在一块儿。嗯，
然后一直到后来十八世纪的那个瑞典的那个科学家林奈嘛，他用那种形态来分类。那么这个呢，在当时呢，就是所谓科学界极力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是每一个种都是特别创造的，所以不能改变的。 这一点其实跟圣经上所说的各从其类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圣经的各从其类到底什么意思呢？
圣经上的各从其类就是很明显你能看出来，就是神在类和类之间啊，你比如说人类
跳不过去的、
跳不过去的、树是树、植物是植物，然后动物是动物，然后昆虫是昆虫，那豹子是豹子，熊是熊嘛，或者说狗是狗，猫是猫，
对，
那这些类之间呢，你发现是一道鸿沟的，这个类是各从其类，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在这个类的下面，你也可以说是神把那个潜能那个基因呢、放在那个地方，那因为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尤其是洪水以后，这个世界崩裂了，然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生态环境，不同的自然环境，不同的生态环境，那神造的这个生物哈、它把那个潜能放在里头的话，它那个基因的那个表达呀、可以表达出来很多种嘛、
那这个时候尤其我们中国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几个很简单的名词可能需要澄清一下，用的小心一点，就是有变化和改变是不一样的，对吧、改变有变化和进化又是不
一样
的，对不 对,
对，
那这个只能说是在神的创造里边同一类种里边有相当的变化，而且我们可以推算说大概是很丰富的变化，因为他说要充满啊，神很喜欢丰富， 对不对？
没错。
那如果没有这个变化，他就没有一个叫做各从其类的讲究。
对，
正是因为有很多类似的已经存在的，从第一天，从他造的那一天就已经存在的各种各样，所以才有这个各从其类的这个话不断的在创世纪一章里面提出来。
对，
可是这个严格的说不能说是改变吧，对不对？
而且好像正好相反，我的感觉是正好相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变化就是适应环境哈，其实是慢慢就变成一种特化。那从基因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说它的一些很多基因的这个信息呢就变得比较的狭窄了、所以如果一个动物哈，或者比如说是那个类以下的一个动物，你比如说像一种鸟类，如果它后来慢慢特别适应一种寒冷的气候，特别把它那部分基因被表达出来，被适应那个环境那部分以后呢，那基本上它就很难再去，比如说如果环境再有改变的话，它就很难再去适应一个新的改变的环境，所以它就只能够灭绝了。所以说这是一种退化，这个说不是说是啊，当环境再改变的时候呢，然后它就又可以进化出一种新的这种功能，进化出了一种新的种类。这个是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网上最近刚刚也有人留言了，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说法，我们也常常听到基督徒在说，实际上今天的万物呢是从起初创造的时候退化而来，并不是进化而来。
对，其实是退化。
那同时我们需要考虑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觉得就算今天的这个创造论者往往也有点太客气了一点啊，因为我们知道的非常非常清楚，像春天到了，哎，这个启牧在建议说我们下次节目应该做蝴蝶，哈哈，那德州当然大家少不了要做这个帝王蝶，是吧？帝王蝶呢到了这个一定的时候，他们都要飞到墨西哥的山，到山里边有他们的蝴蝶谷啊，往那儿去。哎，你知道我不久之前啊，就是在 Galveston 这个淹水之前呢、去了一趟 Galveston， 那时候带小孩坐渡轮到对边去，对边那个等渡轮的地方啊，旁边有一大堆的这个小沼泽跟这个矮树丛，
对，
哇，那里面满了蝴蝶啊，
哦，
那这些蝴蝶都是在这歇脚预备要飞过墨西哥湾的，
对、是应该往南走的，
往南走。那他们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不但到一定的地方、一定的山谷，他们是到一定的树枝。那这个我们大家都晓得。如果我们这件事情晓得，其实神把这不一样的 动物、不一样的植物，它都分配在全地啊，各个地方，哪一个海岛啊，哪一块大陆中间上面有什么东西。哎呀，上帝其实根本就不需要经过一个长时间所谓慢慢的选择跟淘汰，
不行，
他完全分配好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这只鸟是吧，你往哪去啊，飞机票一发你就往那儿去，你们两个到那儿去生孩子去，是不是？你看到现在这个夏威夷岛上面有一些的啊，很特别的，我们都把它叫兰花了。
嗯，
那个兰花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形状啊，因此呢，当它要繁殖的时候啊，它一定要透过蜂鸟来替它繁殖，而那个蜂鸟的嘴巴必须跟那个花是一模一样的，是又细又长又弯又尖，像我们做化学实验所用的那个天鹅颈烧杯一样的。那个兰花本身有这样的形状，这个蜂鸟的嘴呢，蜂鸟的喙啊，简直就和这个兰花是一模一样，是绝配啊，量身定做的。
嗯哼，
这两者是一定要并存，要不然一个也活不下来。
对，
那这根本就是上帝的这个特派专员啊，每一个类甚至类里边的不一样，就像达尔文啦、啊、或者华里士他们看见在群岛上的区别，他就是没有办法去相信上帝有这样的本事。
嗯，
对不对？因为他觉得这个太难了。嗯、那你既然美国住住啊，美国这个嘿，到圣诞节的时候你看看这个 UPS 啊，这个 FedEx 他们要送多少货，那哪个礼物送哪家，他给你送错多少，没送错是吗？
对
不是？我们就是不认为上帝会有这样的设计、嗯、有这样的照顾。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哎、
嗯、
这个小乌鸦啼叫，谁为他预备食物？
嗯哼，
所有的生物在圣经讲得很清楚，都在等候神伸手来喂养他们。就像诗篇的话讲到说，他赐食给走兽，这个赐食给走兽很有讲究的。你不能给鸭子吃鸡肉，你不能让狗吃草，什么蜂鸟吸什么花蜜，哎，通通都得预备好啊！你预备不好，小孩不吃的，他要不吃，他哪里来的这个昌盛繁茂啊？生养众多，遍满这地，这事可是不简单呢、啊。上帝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大厨师了。
嗯哼，
这个洪水以后，今天世界一切动植物的分布，连每一个种子，哪一阵风往哪儿吹，哪一个椰子往哪个岛上飘，哎，你为什么、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欣然接受说呵呵上帝都是派了对的，跟这个蝴蝶要飞到墨西哥哪个树枝上是一样的。我们生孩子，每个孩子生出来，这个是这样，那个是那样，哎，还没生出来之前呢，神都派定好了。这小动物、小生物跟人不一样啊，生出来你要养它，要这个要那个。你别看从挪亚方舟出来的动物好像没有这么多啊，嘿，当然它的数目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因为从前的节目我们做过，这个挪亚方舟大到像今天500节的火车厢这么大的容量，那你想想看可以装多少的生物在里边。可是当他们从方舟里边还有出了方舟之后在繁殖的时候，你必须相信上帝有这个本事。假如是一对母熊，它直接就能够分生出来许多种不一样的熊，这许多种不一样的熊直接就往神要他们去的地方去，它那个去的冲动是非常强的。你没听说过鲸鱼自杀吗？你没听说过老鼠搬家吗？谁挡得住他们呢？他们领了圣旨啊，就直接往他们该去的地方去了，乖得很哎。上帝办这件事情啊，比圣诞老人送礼物还要快，就是大家不信就是啦，很短的时间之内，什么生物住什么地儿吃什么喝什么，哼，老早就安顿好了、
嗯、
对吧。其实这整个的所谓再经过环境的选择与淘汰，那只是因为出于不信而已。那他们已经带着这样的成见去看，还说得头头是道，你这个华莱士到了马来群岛，这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物种之间的不同他要是不会看呢，那就成了傻子了。可是他居然能够有一个结论说离开本来的物种的样式，那你怎么决定哪个是本来的哪个是后来的呢？记得这个丹尼尔弟兄，你以前写过一篇短文对吧，你那是怎么写的，跟我们听众朋友说说。就是有关于啊 junkyard 废车场，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你大概就这么讲的，就是这个 junkyard 这东西啊，尤其你要到美国啊，到美国尤其到德州，那才有好看。
对
吧，那个小城小镇啊，什么都没有，高速公路旁边它往往就有一个什么，它有一个这个叫做 junkyard 啊，
对，
它就所有的废车就堆在一个大空地上面。
Uh-huh.
那你堆的时候，你当然你很可能还是稍微有点年代的，厂主会把它稍微分类，因为这个时候要买旧货的买零件的人，他就可以到这个厂里面来选嘛。一般因为很麻烦，他不可能把你车子都拆了就给你存货，哪这么勤劳的啊？你要哪个轱辘吗？你要哪个窗户吗？你都可以，你要哪一扇门呢、啊？通通可以，不过你自己要去拆。
对，
那这就来了个刘姥姥。
我自己要去买过。
你去买过？你买过什么？
我以前最第一辆车，我的那个车灯被别人撞坏了，在停车场被别人撞坏了。但是呢，我那个年检通不过嘛。
哎呦！
因为你的车灯不能没有啊，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那个车也比较旧了，买不到新的。所以就去 junkyard 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型号、一模一样的年头的旧车、报废的车，但是那个灯是好的。
嗯，那你
还真不简单，所以就可以比较便宜的用几块钱去把它买下。
想当年丹尼尔弟兄，你看多么刻苦耐劳，买个车灯啊，特别开车到 junkyard 去，
到 junkyard 去。
你现在找一个 junkyard 这么多车，你还开好多地方，汽油钱都比你的灯还贵啊。那你进去了就看见了，是吧？刚进门的可能是最新的车啊，右边是福特的，左边是雪佛莱的，在前方是 Toyota 的，再往下呢，可能是五年新的车，可能是十年新的车。哎，你不要以为这个 junkyard 里面都是旧车，那个高速公路上撞烂的新车可是不少，
也都放进去。对。
那这时候假如啊，我记得您那时是说，假如这个年轻人呢，他脑子里边已经带了一个思想啊，就像华莱士到了这个马来西亚的群岛一样啊，他已经带了一个思想了，就是车子与车子之间呢，是彼此
进化的关系，
一种进化的关系。他这一进去一看，他可高了兴了，
对，
因为你看这就是证据了，
对，
是不是？每个车都是四个轱辘，从这一年的型号到下年的型号，中间有一些微小的改变。哎呦，如果他心里面早就已经去掉一个可能性，这汽车啊都是人设计的，是吧？
对，
故意去把它做成这个样子的啊，因为它好使嘛，四个轮比三个轮好啊。他一看见脊椎动物就认为他们通通都是一个祖宗变来，那就比较麻烦。所以这时候华莱士他就是有这样的思想，然后他写了一个论文回来给达尔文。
对，他就比较敢写敢说，对，因为他本身就是无神论者嘛，
对，
他也是反基督教的，他根本就对这个呀圣经怎么说，然后科学界的这些人怎么说，他都不在乎的，所以他就写了一交给达尔文说你帮我发表了。
那达尔文一看之下，
对，达尔文一看就心里边真是非常的难过，因为他自己的理论等于是说被别人抢先。要发表了，因为他自己早就已经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年前就得到这个结论了，但是呢，因为他自己等于是有很多的顾虑吧，他其实他也是预料的是没有错的，他知道一般的人是大多数人是不会接受他这种看法，那尤其是这个他的科学界的同行，不会接受他这个看法，所以呢，他就是说，那我再等等，我再
收集一些所谓的证据，
资料，
多看几个旧车厂，是吧？但是他就没去了，他身体也不好，他也成家立业，不像这个华里斯这个小伙子，一跑就跑到马来西亚。
不过他是在找别的资料就是了，他也是蛮用的蛮多的时间，然后他是蛮下功夫的，然后他一方面自己也去养鸽子啊，他不是在那个。就是从这个养鸽子这个方面得到一个人工选择的这个这个想法，对，然后呢就去想去用人工育种，培育这个鸽子品种来收集资料。另外他呢也是就是去专门去研究一种叫做藤壶类的一种软体动物，
藤壶，
也就是想去观察藤壶叫做 barnacles，
哦 barnacles， 是是是，
对对。
就在这个船底下会有那个，
对对对，
贴在船上的那个东西，对
对, 对，那种软体动物，然后呢想去做详细的分类啊，去做观察，他基本上就是一直想去积累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说服，就是说是物种是可以变化的，在不同的环境底下，
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掉书袋了啊，可以变化的， 跟有变化的，跟进化的，这几个词儿啊，其实不是由观察而来，而是由你的成见而来。因此盼望您能够慎思明辨，不要单被这些人收集的所谓大量证据给唬倒了。
嗯，那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他是一方面他观察的很细，他描述的很细啊，然后呢他也是就是堆积了很多很多的资料，他的那个收集的资料非常多。
嗯，
那很多的顾虑他又迟迟没有发表这件事情，
但这整个收集的资料仍然是在同一个先行的假设之下，这个物种是经过变化，自然的变化淘汰出来的，
对，
而不是说本来就有丰富的样式是神所创造的，当然不是这个思想。那时候大概几年了？
你说他写的这个？
对，就是说华莱士写论文给他，
是一八五八年。
一八五八年。哦。
对，那个时候就是达尔文自己的那个想法成型，已经差不多有二十年了。
嗯，你说二十年了，这有点客气。我念一首诗给你听，好不好？他说 ：“Organic life beneath the shoreless wave。”
嗯哼，
充满生机的啊，这个生命物质啊，在这个远离海岸的海浪底下。Was born and nourished in ocean's pearly caves， 在海洋的这个漂亮洞穴里边，它就这样生下来，而且它被孕育。First form minute。Unseen by spheric glass， 起初是长成这个非常非常小看不见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啊，是细藻了。细藻类 move on the mud or pierce the watery mass， 它可能随着泥巴在那转啊，它可能卡在那些湿漉漉的物质里边啊。Thes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bloom， 他说这些东西啊经过累代累代的生长繁殖，
对，
New powers acquired and larger limbs assume， 他就吸取了，哦，就像武打小说那个吸收日月之精华一样，吸取了越来越多的能力，然后就有比较大的肢体开始长出来了。When countless group of vegetation spring， 然后有数不清各种各样的植物开始冒出来，and breathing realms of fin and feet。And wing， 他挺会写的。下一步变成什么呢？会呼吸的一种实体，带着鳍，带着脚，甚至带着翅膀。这个诗是谁写的？我上次稍微提过，这个是1802年达尔文的祖父写的。The Temple of Nature， 直接翻译叫做自然庙。你说珍珠门碧玉墙，我说 Pearly Cave 在海底底下。你说神的圣殿圣经，哎，我说啊自然庙，你看看这些人，这个要比华莱士达尔文那个时候要早啊。你讲1850几年，你说他已经孕育了20年，这个太客气了。因为这首诗他祖父写的诗比后来的这个事件，我们刚才讲的那个通信事件呢，要早50年呢。
嗯，其实是这样子，达尔文呢，你可以一方面来讲，你可以说他是很聪明，但另外他们讲，你可以说他是很世故哈。
他是很世故，
他心里，对，他心里边很清楚，他祖父的这些说法，这些想法，这些说法，就不但不被一般的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什么样的接受，而且呢，他祖父的这些说法在科学界都被人所不齿。
是，
所以一开始啊，尤其是在达尔文自己把那个理论已经发表出来了以后，在他试图去说服很多科学界的这个科学家来接受他的看法的时候呢，他还要一个劲儿的去跟他的祖父划清界限。
哦，
他在他的自传里头先说过了好多次，就是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接受他祖父观念的任何影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祖父所提的这些想法，就刚才您念的这首诗，这些情形啊，像他这种想法的人其实蛮多的。而且尤其是什么地方的人多呢？就是法国人多。
啊，法国人多。
法国那边那个布冯，
我们上次提过，是。
对，布冯啊，拉马克、
这些人
那些都是无神论的，都是自由主义。
再和我们听众，
他们的想象力很丰富。
教育教育。
但是呢，他们所提出这些 所谓进化的思想呢，
是
一直没有办法被科学界接受。
嗯，
那这一点呢，其实达尔文自己心里边也很清楚，就是说他如果要是跟他们牵上边了，他如果要是跟他们拉上钩了的话呢，他就完蛋了。
哦，所以他代表一种新的潮派，就是说这个从实验观察，
哎，
为这样的说法提出证据，这个听起来就不像他祖父这种完全是浪漫派的，浪漫派的进化论是吧？
对，就是说他要找一种机制，让人听起来、看起来、接受起来
是有道理的，
完全合理。
对，我要提醒听众朋友了啊，你要注意啊，他们是在找一种逻辑，找一种推理说法，可是呢，他告诉你，他是在找一种机制。所谓机制是真真正正在发生的，但是他们只是想从一种理论上来自圆其说。
对，然后他的那个最重要的这个学说的来源，受他的就是对他影响最大、启发最大的是谁呢？就是那个地质学家赖耶尔 ，Lyell。
哦，你以前跟我们说过
Charles Lyell。对，他的那个地质学的那个原理就是筋骨一致论。
是是是、
啊，缓慢变化啊，完全是从他那边来的。
是。
那达尔文的这个物种起源，甚至你可以这么讲，他收集资料的这个详细的程度，他用来解释他这个资料变化的那个过程，甚至可以这么讲，就是赖耶尔的地质学原理的一个翻版。
一个翻版。
把他的地质学那种缓慢变化、均匀变化、无限长的时间。一座高山可以慢慢慢慢被切割成一个深谷，切出一条河流来。
对。对，
那这个过程呢，就是达尔文把它应用到这个他所观察的生物现象，这个其实是他真真实实的一个所谓的科学哲学的基础。因为赖耶尔的地质学哈、原理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地质学界也是争论的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嘛。但是呢，后来慢慢慢慢赖耶尔的这个说法也占了上风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迎合了人的一种需要，就是抛开神的工作，抛开神的任何
讲出一套有系统的道理来，对，
完全从人的角度，完全从自然，就是说纯自然，离开神迹，离开神的作为，
就是先决条件，也是基础，从
纯自然的过程来解释自然。
是，
达尔文就非常的推崇赖耶尔的这个原理。
嗯，
所以他等于是一直在南美洲考察的时候呢，他就一直用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去思维，
就借赖耶尔的眼镜来看世界了，就是把它用到生物界上面来。是
对，对，把它用到生物的现象上头。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达尔文使命的强调，他在后来他的学说里边就使劲强调这一点，就是强调什么，就是生物的这个变化，物种的这个变化呢，是一个极缓慢极漫长的过程，它不允许有一点点的突变，它不允许有一点点的跳跃。这也是为什么到后来当这个包括赖耶尔也不太能接受他关于人类是那么一点点一点点的从猴子变过来的这个观念。因为赖耶尔总是觉得就是说人还是有一些跟猿猴啊跟猴子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中间呢还是有一道蛮大的区别的。所以到后来赖耶尔也接受他的生物进化论，但是呢就是对人类进化这一点呢，赖耶尔强调就是说好像不可能完全是这个均匀的变化一点点的累积过来吧。所以他后来呢发表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看法了以后，给达尔文失望的要命，因为达尔文非常的推崇、
这是他的偶像就是了，
他的偶像。对，
是
那要我看了这个介绍，达尔文后来就是因为看见赖耶尔发表的这个观点，
是
他是就开始又开始陷入他的忧郁症了，又是在家里面大哭啊。他有时候会歇斯底里的大哭，
真的
好多天不说话 depression 就是那个忧郁症。
这天国外面是要切齿哀哭的，
他好多天过不去，就是后来他跟赖耶尔这点十分过不去。因为达尔文他后来在他的写作里边就是强调这一点嘛，他说如果要是不是缓慢的变化，如果要不是均匀的变化，如果要是有任何的这个，
那叫神奇。
如果要有任何的这种跳跃出现的话呢，那你就不得不接受神有可能在其中做事情。所以他是达尔文是不想给上帝留任何的地步。他要完全用一种自然的过程来解释自然。
是，
对，这是为什么他其实到后来比赖耶尔还赖耶尔啊，他连赖耶尔他都觉得失望了。他要完全从这种自然的东西来解释。
所以实际上我们真正可以观察到的进化论就是进化论的进化论，对不对？不是生物界的进化论，是在这些人脑子里的进化论怎么进化来的。 因为你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啊，这个有点像音乐啊、艺术啊、建筑都是这样。亚里士多德这个应该叫做古典的进化论，对吧？原始的基本的思想，生命是自然发生的。那到了这个达尔文的祖父啊，还有你刚才讲法国这拉马克这批人，应该叫做浪漫派的进化论，是吧？他本身可以没有任何实验啊、观察啊，或者连成一体的理论依据啊，但是从想象里面，他们很过瘾。他们觉得这是一块可以发表心得啊，大家彼此沟通，抛弃圣经啊，嘲笑神啊，很带劲儿的一块园地。达尔文可以极力划清界限，可是说到底，你说这个达尔文他们这个基本的进化思想从哪来？仍然是从这个古典的、啊、或者浪漫派的进化论来的。不过照你这样讲呢，达尔文就是从这个赖伊尔的这种的思想，他开始建造了一个我们应该把它叫做新古典乐派的这个进化论，是这个浪漫思想的主旨与这个观察分析的结果合在一起的一个，不但是他自己有他的理论基础，而且呢他和地质学开始挂钩，那这个东西是一直长到现在，正好像他祖父伊拉姆斯达尔文写的那首诗一样，又长出这个枝节来，长出手，长出脚，长出翅膀，飞上天了。那如果我的明白没错的话，现在新的进化论呢，又已经从这个达尔文的这种渐进性的进化论变成突变性的进化论，是不是跳跃性的进化论呢、啊？叫做神机进化论。
嗯哼，没错，对，因为这主要是因为古生物学上的这个
缺乏证据，
就
是吧？
哎，缺乏证据找化石，然后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这个就是达尔文在那个他的物种起源哈，他自己都提到，就是说有对他来讲有好几个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地质学，
是
上面找化石找不着，因为基本上你看地质学上的化石都是跳跃性的。
哎，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跟大家说过嘛，哈。像中国发现的这种化石群，就物种大量出现、突然出现，都是没有办法用传统的进化论来解释的。
用他的观点来看哈，一个地层到另外一个地层，一种形态到另外一种形态，都是跳跃性的。
当然每次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需要跟听众朋友讲，你不要因为听习惯这个说法，你就完全就被他买去了啊。这个里面有个先行的假设，就是地层是缓慢形成的，在不一样的地层里面，就代表了是完全不一样eons difference 的这个不知道多长的年代就卡在其中， 对吧？那这本身就已经是他们的解释。那我想听众朋友是听我们节目听久了啊，你或者比较去阅读一点其他的说法，就知道这一切的地层啊、岩层啊，其实是在大灾难里面很快的时间形成的。那这个里边的化石呢，是按他们生态的分布啊，或者在他们在这个逃避洪水的时候，的聚集啊，而在这种大灾难之后带来的结果，那当然会有自然的，就让你把东西冲在水里边，它这个大大小小啊，分层分类，高压高热之下呢，变成化石是非常非常快的，并且仍然是可以用实验来证明的。
对，
但是你如果假设这通通在不一样的年代，而且中间有很长的时间距离，那你当然不一样的看法。那Daniel 弟兄所说的这个东西，他在跟我们解释的时候进化论的思想呢，当然就是说，哎呀，你看他们在不一样的地层里面啊，在不一样的岩层里面，那就代表很长的时间。您继续讲。
对，达尔文意识到呢，就是其实在化石这方面是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化石里边找不出这种任何的中间过渡的类型，
中介性的。对，
哎，他的理论要求缓慢渐进嘛，
对，
所以你呢应该是，如果化石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地层真的是一点点的积累出来，真的是一个长时间的记录的话，
是
很多中间型。所以他在他的那个物种起源里面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他就是说到，他到那个地方反而把地质学、化石啊这个学问把它降到很低很低的地位。他就说呢，这是因为地质学上的记录太贫穷，
我们现在还没找到。将来我们会找到大量的东西，是吧？
他倒也没有说将来会找到，但是呢，他就是说的很贫穷。他说，因为地质学的记录就是这么很贫穷。因为各种原因，不管什么原因，但是地质学的记录呢，不可能能够给他提供很多的这种中间型，非常的贫穷。
那当然直到如今进化论他们所最想寻找的就是一个世外桃源，里面充满这种中介生物的化石群。但这个世外桃源不容易找了啊，因为它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很有意思，这个华莱士呢，它不是后来就跟达尔文联名发表这个了吗？
对，你上次好像跟我们讲到一些，就达尔文赶着把自己的东西发表出来，那同时英国这个皇家协会嘛是什么，同时宣读啊华莱士的著作，
他们就等于是成为自然选择学说的创立人。
嗯，
那后来呢，达尔文就开始发表他的对人类进化的观点。一开始呢，华莱士也赞同他的观点。
他的观点是什么呢？
就是是自然进化来的，就是是从低等动物一步步，包括人。
人在这个整个的大图画里边，
哎，对，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从这个动物的本性慢慢进化来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达尔文还没有发表他在这方面的理论，他那个物种起源一点不敢提人的事情，他只是有一句话，就是将来啊这个理论会对人类的来源会有一
新的亮光，是吧？
亮光，对，到此为止，他不再提了，因为他也没有多少资料。
嗯，
但是他其实有一些，他一直在积累一些资料，但是他一直还没有敢把它写出来。
嗯。
那后来到1865年，就是他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了大概6年以后，
嗯，
然后华莱士发表了另外一篇文章，他又是比我达尔文胆大，就什么都敢讲。
嗯，他就说什么呢？
知道，哎，大概就是说到人类的这个本性是从动物这边过来的，那就是说人类的祖宗就是猿猴，其实没有什么奇怪。
嗯，
那达尔文很高兴啊，然后呢，他马上给华莱士写了一封信，就说，
嗯。
你要是愿意继续发展这个学说，
是，
就是从把人类怎么起源来的这个学说继续发展呢？
嗯，
他说我这边已经积累了一些资料，那我可以把这些资料都交给你，然后你就来继续发展，好吧？
哎。
然后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是1865年的时候。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哎，这个华莱士对达尔文的这个这么慷慨的一个举动哈。
嗯。
你知道他把他的资料来。交给华莱士，让华莱士去研究去发表。
嗯，不晓得是不是有一点啊不好意思，因为前面这个物种起源的这个思想呢，这个显然达尔文所得的名声地位是远远超过了华莱士了。
那华莱士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回音了，然后他就没有接受达尔文这个 offer。 然后没想到再过了4年，他就等于是再也不说什么了，
不再提这件事情。嗯，
哎，不再提这件事情了。再过了4年5年以后，华莱士在给这个赖伊尔的地质学原理再版写了一篇序言。
嗯，
在那个序言里头呢，华莱士呢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提到呢，
说什么
人的进化呢有这个 intelligence，人的进化一定是有这种 intelligence，
有更高的
一定是有更高的智能的参与。
真的啊？
对，为什么呢？因为刚好就在1865年，就是他跟他发表那篇文章，然后达尔文跟他写了一封信以后呢，
嗯，
就在那段时间呢，华莱士呢开始跟一些这种灵媒啊传，就是降神，你明白的意思？
哦，我知道，马来西亚东南亚那边很多这个宝贝啊。
对，但是他后来在英国那边他就接触到这种
灵媒通灵的，是吧？
通灵的这些人，然后他还参加过一个所谓降神会，就是在那种
教鬼打鬼，就是了，
请这种灵媒来呀，通灵的这些人来呀。
听听看这个东西，哎呦。
对，所以因为他经历到了这件事情了。
哦。
所以他经历到灵界的真实性了。他虽然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以前是一个反基督教信仰的彻底的无神论的物质主义者，可以
这
么讲。
对他来说是新鲜的，
这点对他来讲是非常新鲜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想象力又打开了，是吧？
他的观点就改变了。
嗯，
他并没有就是说就开始去寻求上帝，他也没有，但是呢，他知道在物质世界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你去看鸟啊、看蝴蝶看不出来的，是吧？
看不出来。
那他更无从判别这些灵界的东西到底是从神来的，从魔鬼来的，因为全世界只有一本手册可以让你鉴别啊，就是圣经。你研究猴子还不会猴子上身呢，去这个东西里边探险，那你非得鬼上身不行。
所以呢他后来就越研究，在这方面越接触越多，他就越着迷。所以到后来他对达尔文的这个学说，这种人完全是从动物一点点过来的，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了。所以他到后来反而去要提出一种说法，就是不但是有智能，而且后来他就现在的这种所谓人类是从外星人过来的这些说法，都是跟他从他那边开始。
哦，真的啊，
宇宙胚胎说呀等等，就是都是有智能。哦，
那他也是一代宗师啊。
对呀，啊，他甚至可以说是现代的这种神导进化论的这种宗师。
嗯，厉害厉害。
所以到后来达尔文气得要命啊，达尔文1869年读到华莱士，
觉得他离经叛道是吧？
对，说他离经叛道，写的这篇论文的序言，他气得要死。后来他给他写了一封信，
嗯，他说什么？
他说我希望你没有太快的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谋杀掉。嗯，这个自然选择学说就这么快的就被你谋杀掉了。
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就是我们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吧？
我们的自然选择学说。我希望你没有太快的 too complete 太完全的把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谋杀掉。
嗯，他这时候实在应该借圣经的话，就你们应当悔改啊。
yeah, 所以有这么一件事情是蛮有意思的。
哎呦，这种事情有意思。哎呀，其实达尔文也不用伤心了，他们仍然是在同一位老魔头手下做事儿，华莱士另有任用就是了。讲到最后啊，就是从不同的方向来与耶和华的受膏者为敌，一边呢是把人变成猴子，一边呢是把上帝变成外星人，对吧？
嗯哼。
那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碰到啊，一个起初我们要做这个节目，我们两个在谈的时候那个中心问题，就是达尔文啊跟林肯对人的来源当然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这个看法就使他们对于个人的价值，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价值有很大的出入，对不对？因为这里面尤其牵涉到一个问题，也和我们开头讲的这个啊各从其类有关系啊。这个请问这个黑白红黄黑这各色人种啊，是不是同一类呢，还是需要各从其类呢？讲到后来这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因为从圣经看起来的话，我们绝对是怎么样啊，他只造一个人，他只造一个人，
对，从一本
一类一种，圣经根本就是说从一本造出万族来，
造出万有，对，
我们通通都是亚当的后裔啊，亚当怎么受造我们怎么受造，亚当怎么犯罪我们怎么犯罪，亚当怎么被约怎么离开神，我们和他一模一样啊，那是无分你的肤色的。可是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林肯他认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为了这个人的价值他甚至不惜一战，他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在他第二任的就职演说里面讲到啊，这种把自己的面包建立在别人脸上的汗血而得到的做法是绊倒人的，他直接引耶稣的话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因为这个理念，因为这个对黑人价值的肯定，也就使得林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被人推崇的一个伟人，对不对？你马克思可以随便你怎么称赞他，说他解放这个工人阶级啊，无产阶级，但是林肯真正的意义不是对于某一个阶级所谓的解放，而是对于不同肤色被人看为低贱的黑人奴隶，给他人类最基本尊严、最基本价值的肯定，这个价值与白种人、与黄种人是一样的，这是林肯在说的事情。
对，
那可是达尔文对这个人种之间的价值区别，或者说简单地说进化程度好了，不要讲得这么尖锐，他是什么看法的？丹尼尔兄，你晓得吗？也他没有认为某一类的人比另外一类的人呢更进化一些。
他自己的著作里头有没有提到这一点，我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嗯，达尔文自己好像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就是他的这个物种起源，对不对？
对对。
达尔文自己是不是还有一本书啊？
对，他还有他写了不少书，后来物种起源完了以后，1871年他就发表了 The Descent of Man， 或者叫做人类的由来，或者叫人类的起源。
哦，
对，
那本书知道的人就不多，对不对？
对，读的人就不是太多了。
是，尤其有关于这个人种之间区别啊，好像他有个亲戚是不是在这方面很有研究？
对，你说他的亲戚叫做什么？高尔顿呐？
对对对。
呀，这方面我们可能另外找一天时间再谈了，这是一个蛮大的话题的。
哎，这个达尔文这个亲戚啊，他有好几种亲戚，有一种是他肉身的亲戚，包括他的儿子、他的孙子，还有他这个所谓高尔登啊，他的侄子大概是吧。嗯，他肉身的亲戚，这个大家族后来是非常有势力的，他们在各方面跟我们今天所受啊，这个全盘进化论的教育都是受到这些人的推广啊，这个实在是跟做生意推销名牌一样，你只要是达尔文厂牌的，呵，那还有卖不出去的东西吗？那真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呀，他们说什么算什么，群众心里是只要他们说了就先被接受下来，先假设他们大概错不了，那这是他肉身亲戚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他学术方面的亲戚，您刚才讲的这个赖伊尔的这个地质学啊，还有好多好多别的东西。那么啊，还有一些思想上的亲戚是他不认的亲戚，我们上次节目讲到的马克思啊，这个整个成了一支大军来与神为敌。但是这个大军怎么形成的呢？用圣经但以理书里边的话来形容的话呢，说开头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卑鄙的人，以微小之君呢，成为强盛，他联络多国来兴兵亵渎圣地，他用巧言勾引联络各种各样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了。听众朋友，各位看官，你如果读过但以理书，你再把达尔文所活的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天下大事连在一起啊，那你必然看出这事的结局，以及我们正是处在这一场征战之中啊，这事情这战争，哎，精彩。我要再提醒听众朋友啊，尤其你是信主的人，圣经的话说他必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啊。当你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你会看见王，这是讲到世界的王啊，借着种种的学说啊，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上一个世纪对神的攻击既不是异端裁判，也不是宗教战争，他不禁止你聚会，也不禁止你查圣经。实际上上一个世纪啊，与达尔文同时的一批人，那些虔诚的基督徒，正是从使徒行传以来最热心宣道的一个时代。照说嘿，福音应该兴旺，可是不一样哦。这时候魔鬼整个攻击的方向不是让戴德生生病啊，不是让所有的宣道士啊都去不成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马上就殉道，不是，你在前面传你的，他在后面挖墙脚，你把圣经给他，他告诉你圣经所说的话，嘿，神岂是真说不一定是这么解的，一天不是24小时，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观念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微小之君呢，趁人不备的时候要成为大国，像达尔文他祖父的诗一样，哎，在底下动着动着钻着钻着，突然就肢体互相联络，长出脚来，长出鳍来，长出翅膀来，就飞上天去了。你要纪念达尔文200年吗？你知道不知道，过去200年来魔鬼的工作就是不是别的，乃是整群整群污秽的灵用奇异的话来盖满了这个世界，污秽所有人的人心呢。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就是一个创造论进化论之争啊，圣徒的忍耐就在于此，我们已经到了这一个神容许这些恼恨圣约、背弃圣约的人大行其道的时候， 在这个当儿你还在说传一个 gap theory 没有关系啊，创世纪那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怎么解无所谓，神显然是先创造再让它自然进化哦，圣经证实大爆炸学说，那你真的是太不明白太没有见识了。那尤其讲到人种问题呀、因为这个问题向来是比较敏感，但是在当时其实不像今天这么敏感、所有评论达尔文的人啊，包括他进化论的信徒，讲到这个问题总会引达尔文的一句话，在讲说人和他最近的这个亲戚了啊 ，man and his nearest allies， and some ape as low as a baboon 啊，他这个时候用了很清楚的这个词叫做 low， 低等的、，some ape as low as a baboon。Instead of as now between the Negro or Australian and the gorilla， 现在人类中间的间隔它怎么来形容呢？有一些是低种到这个像这个丛林里的猿类一样，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像现在的黑人啊、澳洲土人、高智能的猩猩啊，这个是另外一类。那这个话再清楚不过了，基本上他是这样讲，他很希望人能够到了一定的时候能够进化到 more civilized state even than the Caucasians， 希望人能够进化到像现在或者甚至高过现在的白人高加索人。那这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看出来他跟林肯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对他来讲呢，人与丛林里的猴子之间呢、有很多层、那最上层的呢是白种高加索人啊，中间层呢，这个刚才讲了啊，这个是黑人呐、澳大利亚土人呐、还有这种高智能的大猩猩，是不是？那在底下呢，就到丛林里的巨猿猴。那我们只希望今天让听众朋友去想一件事情啊。你看今天中国举国上下、就哪个人不推崇达尔文呢、我们对达尔文先生可是情有独钟啊，可你想想看、达尔文先生他当时对黄种人，这个英国这个帝国主义列强，他对黄种人到底怎么定位，你要不要猜猜看呢？想想看呢，俗语说得好、你要不想嫁错人就不要表错情，你对他这么好，你知道他怎么看你吗？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你在神眼中的价值。你难道期望达尔文跟你这样讲吗？达尔文爱世人，甚至告诉一切人他都是猴子变来的，不过你们黄种人比我们白种人更接近猩猩一点，还没完全变好。他根本就讨厌你，看不起你，你对他这么好干什么？听众朋友，到了该行刑的时候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迎。 心为